来，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好，
我们上一次时间不够，要谈这个人类巨细胞病毒是吧？
对，人类巨细胞病毒，是人类的病源。
病源之一。
对对对，就是说它会治病。那这种病毒，它的英文的缩写是 HCMV。那最后一个字母 V 的意思就是 virus 就是
病毒。
那第一个字母是 H， 它的意思就是 human， 人类巨细胞病毒。那这一种病毒呢，它属于疱疹病毒。那病毒也分类。那其中有一个科叫做疱疹病毒科。那人类巨细胞病毒是属于疱疹病毒科的一种病毒。那这种病毒是很普遍的。那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是体内都有这一种病毒。那譬如说在美国，估计 80% 的人口身上有这种病毒。那在我国比例就更高了。那可是呢，这一种病毒啊，在绝大多数人体内啊是潜伏而不作怪。所以也不容易侦查到。那在疱疹病毒里边，那这一种人类巨细胞病毒是最大的一种病毒。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它的基因组在疱疹病毒里面是最大的。那它的基因组里边呢，有很多的基因会制造一些功能不明的蛋白质。科学家还在研究，就是不清楚那些蛋白质的功能到底是什么。那已经知道的人类巨细胞病毒会感染会导致的疾病呢，那大概有四种。第一就是胎儿中枢系统的异常发育。那第二就是免疫不全症的刺激性感染，也就是说要是你的免疫系统又为了某种原因，或者是老化，或者是因为得了 AIDS 而功能不全了，那这一种人类巨细胞病毒就很可能在体内作怪。那还有人类巨细胞病毒涉及的病变，一个就是冠状动脉的变化，另外一个是细胞的癌化，也就是
癌也跟它有关。
对，癌也跟它。
那你还说
它
只潜伏不作怪？我看起来就做很多怪。
在绝大多数人体里面，在绝大多数人体里面。那科学家发现啊，有一种致死又常见的脑瘤，与这个人类巨细胞病毒是有关系的。那不，可是真正有意思的是哈，假如我们把治疗的目标，也就是治疗这种脑瘤，把治疗的目标啊，针对人类巨细胞病毒，反而可以延缓这一种脑癌组织的再生长。这到什么意思呢？我们慢慢说。大概六年前，也就是2002年，科学家在27名得这种脑癌的这个患者脑子里边
啊，
那这种脑癌叫做多型性胶状母细胞瘤。
对，好恐怖。
它的英文缩写是 GBM。你要是在我这个 Google 去打 GBM 的话，你可以找到一大堆这种脑瘤的资料。那2002年科学家发现，在27个这一种脑瘤病人的患者脑子里，发现只有在癌的组织里边有这种病毒，那癌组织周围的健康组织里就没有这种病毒，
没有这个巨细胞病毒。
对，那这是在六年前。那去年美国杜克大学有一个研究团队呢，他们发现哈，那这一种病毒虽然在一般人体内只是潜伏着，可是在这一种脑瘤患者体内却是活跃的。大概有90%这一种脑瘤患者体内这一种人类巨细胞病毒啊，它是活跃的。那今年的六月，也就是上个月啊，这个杜克大学的团队再接再厉，他们在美国临床癌症学会大会上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是，
他们研发了一种疫苗，能够促使病人的免疫系统来攻击这一种病毒。那由于这种疫苗使得免疫系统攻击这种病毒，所以也等于就在攻击癌的组织。
是，
那动手术割除这一种脑癌组织的病人，要是合并接受疫苗、放射线疗法以及化学疗法之后， 那十二个月，经过十二个月，
是
脑瘤都不会再复发。
是的。
要是不施打疫苗的话，也就是接受传统的疗法，就是合并放射线疗法以及化学疗法。
嗯，
那这种病人通常六七个月以后，也就是半年之后啊，脑瘤就会复发了。
嗯哼，
那总而言之，就是病人的存活期从过去使用传统疗法，就是包括手术，病人的存活期是14个月，可是合并使用了这种疫苗以后啊，存活期可以提升到20个月以上。
哦，三分之一了啊。
没有错。那可是哈，即使是有这种成果，科学家对于这一种病毒，也就是 HCMV
人类巨细胞病毒
与脑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系哈，现在仍然不清楚。现在有两种说法。也许呢，癌细胞因为无法防卫自己，因而成为适合这种病毒活动的场域，也就是说哈，病毒不是脑癌的噪音。但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团队今年五月发表报告，指出这种病毒能够破坏细胞分裂的刹车机构，因而使细胞分裂失控。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清楚。不过哈，美国虽然有那么多人体内潜伏着这一种病毒啊，可是每3万人中只有一个人罹患脑瘤。
是。
而且还有一小部分脑瘤患者，他们的癌的组织里面根本就没有这种病毒。
是，大概10%左右。
对。
10%以下啊。
对。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这种病毒跟脑瘤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仍然是一个谜。
在数字上 90% 以上的正相关看起来都不见得有把握他们之间有些什么样意义上的关系啊。
是。
来，我们来看看地球史。这有一个新的发现是吧？
不，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考考你了。地球五大洲，哪一个哪一大洲是最古老？
这个我还没想过，我想一想，我随便猜好吧。欧亚大陆。
不会，欧亚大陆不是。
不还不是最古老的。
最古老的陆块是澳洲。
澳洲。
所以澳洲的土地其实是最贫瘠的。我记得我们在那边讲过。
对对，还有有袋类，对不对？
没有错。
嗯哼，
没有错。可是有袋类跟土地贫瘠
也没有关系。
对对对。因为它最古老。它最古老，所以基本上是经过各式各样的气候，使得它土壤里边的这个养分啊，大概都已经消耗殆尽。
是。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澳洲现在它在地球上所处的位置，它不容易补充新的新鲜的土壤。
嗯。
好，我说完这一点以后，我就要再提醒大家，就是所以研究地球的历史，那澳洲是一块非常有价值的宝藏之地。
嗯 嗯, 嗯。
那澳洲西部有一个地方叫做杰克丘，英文就是 Jack Hills。那儿有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那最近有一个由澳洲、美国、法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啊，利用在那里采集的这个锆石结晶。
锆是金字边一个锆素的锆。
对对对，那锆石是一种宝石啊。
嗯。
在日文汉字他们写的是叫做风信子石。
风信子石。
对对对，那这个好漂亮的锆石结晶啊，甚至可以冒充钻石。
哦。
那有的时候假钻里边就有锆石的晶体。
嗯。
那在锆石的晶体里边有一种稀有元素叫做哈。
金字边一个合作的合。
对。那最近就是这么一个国际团队呢，利用锆石晶体里边的稀有元素哈，为这个澳洲西部的这个 Jack Hills 的岩石来定年。
哦。
结果发现哈，那个锆石晶体啊是在接近44亿年前形成的。
哦。
你看看，根据我们的尝试，那地球的年龄我们一般都说它大概是超过46亿年。多一点，超过46亿年多一点。那你结果你现在你发现我们 现在采集到的岩石，有一块它形成的时代可能是在44亿年前。
是。
那这是一个很让人惊讶的发现。因为根据我们过去的理解啊，这个地球刚形成的时候是一团火热的。是一团火热的熔浆，它逐渐的冷却下来，才形成了地壳。所以假如我们现在在地球上还能够发现44亿前的这个岩石，那个意思就是说在地壳地壳表面在44亿年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就表示它已经不是熔融状态了。
对，那也就是说地球诞生以后也不过是一亿多年，地壳就已经形成。
是。
那这一个国际团队里面有一位学者是美国的学者，他叫做莫西斯，他在2001年也就是七年前就已经发表了证据，
是
指出哈，大约在43亿年之前地球表面已经出现了水
啊。
所以你看看哈，综合这个七年前的证据以及现在最新的证据哈，我们想哈，地球表面，地壳、海洋以及大气很可能很早就已经形成了。
哎，
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
的。这个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地球上的水，我们光讲水从来没有增加过，就是那么多，这整个大循环来看。那么我们一天到晚讲，我们现在要喝新鲜的水，要喝干净新鲜的水，就这些水大概如果照这个理论来讲已经47年的历史了。47亿年的历史。
没有40多亿年。
啊 ,40 多亿年。
就是根据2001年。
44亿年了差不多是吧。
根据2001年的证据是43亿年前地球表面已经有了水。
对 okay, 43亿年我刚才讲错了。是不是
嗯哼。
那么老的水，我们很陈腐的水。啊同时
我不敢讲说是说是。
如果这个理论正确，你现在打开自来水你敢喝吗？这已经43亿年以前了。
不，你这是在你这是在宣传邪说，这是不对的。
好，来吧。接着呢，另外还有一个，
对，也就是说在澳洲西部Jack Hills 所采集的岩石啊，最近还有一个报告，那是由西澳首府的一个科技大学叫做科廷科技大学，
在 Perth。
对，那边有一个团队哈，他们也在Jack Hills 所采集的岩石里面找到了一些有趣的证据。那一些岩石啊，其实是20多年前采集的，他们最近才重新分析。他们非常意外的发现那一些岩石里边哈，有碳12的这个遗迹。而一般说起来，我们认为就是科学家认为啊，
是
假如在岩石的晶体里面你可以发现碳12的话，那一些碳12基本上都是由生物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都是生物活动的结果。你看看啊，那一些岩石是42亿年前形成的，然后在42亿年前形成的岩石里边你发现了有大量的碳12，而那一些碳12根据我们现在的理解应该是由生物活动所形成的。所以那个意义是什么？
所以表示生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42亿年前。
对，哇。
你看看啊，我过去读书的时候，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大概就说25亿年。然后这从我高中到现在，那这个地球表面出现生物的时间啊，
一直
往前推。
对。
那我们现在接受的是35亿年。
是。
年前。
现在又往前推了7亿。
现在又往前推了7亿。
啊、哦、惊人。
而且还有点，你还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那就是地球刚形成的时候啊，其实它那个环境是极为恶劣的，以我们现在能够想象的。
是
不完全不适合生物出现的。结果那个时候居然有生物出现。
是。就是生命很强悍啊，那很多终极环境之中。换言之，我们也可能要重新定义生命的内容。
不，我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这个。
我们讨论过，但我们现在进新闻，你看什么办法呢？ News 98生活 News。科技 email， 道环兄在现场，道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生命的定义，对吧？也谈到了在终极环境底下可能有很多种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生物，在40几亿年以前可能都已经出现了。
简单一句话，就是生物的出现其实以地球上 我们掌握的证据来而言，
嗯，
似乎并不是太困难。
是，
对，所以现在假如在火星或在月球，再进一步的去探测的话，
嗯，
我相信是有可能找到生命的遗迹了。
是。月球，哎，你刚刚提到月球，月球有水，明年呢，人类登陆月球40周年了，
一点不错。你看看，我们好像说了好几次嘛，1969年7月，嗯、那个好像是我在，那时候我已经初中毕业了，
我刚进初中，我还在新生训练那天回到家，说呵，今天看转播，全球都在看。
总之呢，就是1969年一直到1972年，那3年，
嗯，
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6次。
是，
带回了将近400公斤的物质标本，包括岩屑与岩石。
嗯哼。
那最近呢，美国有一个研究团队以极为敏感的离子侦测技术，离子探针技术，在月球标本上发现了水。
哦，
这是
40年前的
对对对对，这是第一个显示月球过去曾经有水的物证。
嗯
，OK。那原来啊，是阿波罗15号带回了标本中间啊，那有一些绿色的玻璃珠。
嗯，
那阿波罗11号以及17号带回的有一些橙色的，也就是橘子色的玻璃珠。嗯，那月球标本中大部分的玻璃珠啊，都是陨石撞击的产物。
是。
但是呢，那一些绿色以及橘色的玻璃珠，直径只有 0.1 到 0.4 毫米。
哇，
它们却是火山玻璃。
嗯嗯。
那也就是说，由火山喷发的岩浆所形成的玻璃质岩石，例如黑曜石，就是一种，嗯，火山玻璃。
是。
那之所以做这种判断啊，科学家有两个证据。第一，那就是这一些玻璃珠它们的组成与陨石的玻璃珠组成不一样。
嗯嗯嗯。
那陨石的玻璃珠它们的组成铁含量非常的高。
啊。
那这一些月球火山玻璃珠呢，它们的组成跟陨石玻璃珠不一样。
是。
那第二个证据就是啊，这一些月球的火山玻璃，它们的年龄与采集地点附近的火成岩一致。
是。
那大约是在30亿年前形成的。更重要的是啊，研究团队在月球火山玻璃里边找到了水。而且还有其他的挥发性这个物质，譬如说氟、氯、硫。
嗯哼。
那而且那一些挥发性物质，所谓挥发性物质的意思就是沸点低的物质。
嗯。
那些挥发性物质的含量是越接近标本表面就越低。
嗯哼。
所以换句话说，它们不是外来的污染物。
啊哈，
他们是那个火山玻璃里面的在地物质，
是月球岩石里头的。
对，那虽然月球火山玻璃中的水的含量只有0.46%，
嗯哼，
那研究人员估计啊，火山玻璃的原生地，也就是月球的地寒里边，
啊，
水的含量可能高达750%，
是，
也就是说跟估计的地球的上地寒里边的含水量一样。
哦，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假如月球本来就有那么多的原生的水，那一些水现在到哪儿去了？
嗯哼。
更重要的是，那些水从它哪来的？
是，
这是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嗯哼。好，这个是接着我们要回到人的身上来了啊。有一种东西叫梅毒，梅毒卷土重来，
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之所以在这个礼拜谈上梅毒是有道理的。
梅毒是 syphilis 还是 aphrodisiac？
syphilis。对对对。那我在这个礼拜谈梅毒是有道理的，因为刚刚好就在上个礼拜，也就是10年前的上个礼拜，科学家公布了，梅毒螺旋菌的基因组 DNA 碱基序列，
是
整整10年了。那当时生物医学界的大人物出面评论这一个成就，主要的期望都集中在希望能够从这一份基因组 DNA 碱基序列里边哈，能够找到梅毒螺旋菌的罩门，然后来发展疫苗，
嗯，
最好能够预防，不然就是治疗，
嗯哼。
那可是现在10年过去了， 现在预防以及治疗梅毒仍然没有新药，
嗯，
没有疫苗，那临床治疗仍然依赖问世已经超过60年的盘尼西林，特效药就是盘尼西林。
嗯嗯。
那面对这一个事实啊，或者说这一个事实反映出的现实啊，是生物医学界或者是科学界必须面对的。那就是说我一再强调，就是当年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之所以能够上马，还有一连串的各式各样的基因组研究计划啊，那最重要的一个说辞就是这一些研究可以立即的带来医疗的这个福利。
嗯，
就是为人类医疗啊提供新的这个境界。
是。
那从这个梅毒基因组研究到现在为止已经十年了，没有任何新的成果。我们可以知道那这种说辞啊是有问题的。
嗯。
那社会提供庞大的经费供研究人员使用，而且提供各式的奖励来鼓励好的研究成果。可是20世纪的经验显示啊，经费、热情、人才都不能够保证预期的研究成果。
那梅毒的病例呢？
所以我会建议我们科学界真的需要以全新的方式来面对社会。那另外一方面，那美毒的美国的梅毒病例数已经连续六年不断增加了。从前年到去年就增加了 12%， 就是增加了一成以上。那更令人发人深省的数字啊，是在1990年美国梅毒病例高达5万。
嗯哼。
可是在1990年代啊，美国的梅毒病例是不断的降低。那一直到2000年。
这个很奇怪啊。
对，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你这个也没有梅毒的基因组的资料，没有任何的新药，结果在1990年代整整十年之内，那这个美国的梅毒病例啊
是
不断的在下降，
是
不断的下降。
可是从2000年起，梅毒病例反而触底反弹，
逐年上升，到了去年病例数达到12000人。当然1990年有5万。那2007年是12000。所以你假如光是比较这两个数字，五万对12000。那似乎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惊慌。的确不错，我们没有理由惊慌。可是在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啊，这一些数字显示啊，人类的行为才是预防许多传染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不是科学的知识。
是。
那自公元2000年以来齁，美国的梅毒病例啊，主要占绝大多数的是男同性恋
男同性恋
男性的同性恋者。对，就是
就他们是患病的
主要的人。那有专家认为啊，由于目前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效果不错，许多人因此能过得比较活跃的生活，因此性生活也非常的活跃，因此才会罹患性病。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无论是1990年代梅毒病例数的降低，还是从公元2000年以来梅毒病例数的升高，都是跟行为有关，而不跟任何其他的因素。
是跟基因组没有关系。
没关系。
News 98气象报道，
科技一秒单元，今天导航兄在现场为我们再带来几个科技的新知。下面一个要讨论的是土的霉味。
一点不错。新挖开的土地哈，往往有霉味渗出。那还有呢，饮水有的时候也会有霉味。那还有我们吃的水产，譬如说鱼，
无锅鱼啊，
也会有土霉味。
嗯。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土霉味的主要来源是两种化学物质啊，这两种化学物质都有很绕口的这个中文名称啊，一个叫做耐烷醇，另外一个叫做甲基冰片。那这两种化学物质呢都属于同类的化学物质。那这一类化学物质有一个名称叫做松烯。那所谓的
火字边希望的烯。
对，所谓的
松树的松。
所谓的松烯啊，是指分子里边包含10个或15个碳原子的化学物质。那现在啊， 消除这些土霉味，也就是消除产生土霉味的这些化学物质啊，其实是有实用价值的。那譬如说改善饮水的品质了，改善海鲜的品质了，这已经是一门生意了。那这个消除这些化学物质的这个研究，其实已经有许多团队在做了，而且已经上市了一些技术，是专门可以消除土霉味的。可是美国布朗大学的研究团队啊，去年跟今年啊，他们分别找到，在链菌的基因组中，找到了制造那两种化学物质有关的基因。
嗯哈，
有意思吧？也就是说，
就是耐烷层跟甲基冰片。
也就是说，美国布朗大学的研究团队啊，在细菌的基因组中找到了制造那两种化学物质的基因。
嗯哼，
那先找到了以后哈、啊，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发展一些化学的方法，那来控制这一些产生土霉味的化学物质的来源。那譬如说在水库里边哈、啊、有一些微生物也许会制造那两种有土霉味的化学物质。
啊、
那我们由于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基因了，也许可以发展比较简便的方法来控制那一些微生物。那已经有了大量的这种化学物质的水或者是海产、那当然我这个
为什么讨厌或者不喜欢要消除土霉味？我觉得挺好，我现在很怀念以前小时候吃无锅鱼那个土腥的味，很有乡愁的感觉。
啊，是吗？那表示你的年纪已经到了，
太久了。来，生殖燃料，
对对对，那这两年啊，世界粮价大涨了，因此生殖燃料已经受到普遍的怀疑。那事实上，生殖燃料的定义非常的广嘛，凡是利用生物物质制造的燃料都叫做生殖燃料。
是的，
所以生殖燃料的意思啊，并不是只限定于利用粮食制造的燃料。
是。
那植物大部分的物质啊，例如纤维素啊或者木质素啊，都是人类没有办法利用的。
嗯哼。
那以人类没有办法利用的植物物质来制造燃料啊，其实是应该受鼓励的。
嗯哼。
那纤维素占物质占那个植物质量的三分之一。木质素也占非常高的比例啊，现在已经有大量的资源投入啊，是研究分解它们的更便宜的方法。
嗯，
那木质素是高分子不电型物质啊，分子结构还不十分明朗
啊，
只知道木质素的化学构造是以苯基丙烷类的物质为构成单位，是一个聚合体。那目前分解木质素的方法无法以可预测的方式来分解木质素，因此呢，它分解出来的产物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用来生产燃料。
是。
那现在北京大学化学系的物理化学教授叫做寇源，他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呢，发展出一个新的方法，可以将木质素分解成较小的碳氢化合物。那这一些较小的碳氢化合物可以用来生产燃料。
嗯哼。
譬如说可以用来生产烷类，那也就是生产汽油跟柴油的前驱物质。
是。
或者是生产醇类。那
甲醇也
可以用来生产这个甲醇。
嗯。
那寇源团队使用的方法关键在哈、啊、能够选择性的打开木质素分子中的碳氧碳键，也就是 COC 键。
嗯嗯嗯。
那寇源是中国大陆自己训练出来的高级研究人才。他主要的教育是在兰州大学受的，你能够想象吗？
嗯，很土的，土生土长的。
对对对。
嗯。
那他在博士班期间曾经到过日本大阪大学去进修。
嗯。
那不过他的博士学位还是在中国大陆的中国科学院拿的。
是。
那我认为啊，他最独特的地方啊，是他对教学啊相当认真。
嗯。
因为我相信啊，大学教授最重要的责任其实是教学了。
是。
那研究是教学的一部分。
嗯哼。
那研究是教学的有机部分。
嗯。
为了要达到教学的目的啊，
才
从
事
研究。
是的。哎，不过你刚刚讲生殖燃料，你是利用粮食来制造燃料的，我老是会想到那个煮豆燃豆机。 豆在釜中泣，生出来了就有那么个味道，不是吗？那想想这个曹植的诗啊，来，我们来看看艾滋病的新发现。
那不同的人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不同。
嗯，
那感染以后，不同的人病情进展的速度也不同。
嗯，
我们通常把这种现象归因于体质不同。
嗯，
那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用更为精确的方式来定义所谓体质究竟是什么。
是，
例如人的基因组中有一个基因专门制造红血球表面的一个受体，叫做 DARC， 英文的缩写叫 DARC。那这一个受体呢，能够把艾滋病毒转移给白血球。
嗯哼，
那红血球表面的这一个 DARC 受体也可以与涉及发炎反应的分子结合。那其中有一种叫做 CCL5， 那这一种这个分子呢，能够压制艾滋病毒的复制。你看看啊，同一个受体啊，它既可以这个帮助
艾滋病毒，
也可以压制艾滋病毒。
是。
那美国的黑人呢，有一些人呢、啊，基因组里面的 DARC 基因是突变体。那遗传了这一个突变的 DARC 基因的人、那红血球表面就缺乏这种 DARC 受体。
是。
那过去啊，生物医学界发现啊，缺乏这个受体的红血球，那有一种疟原虫就不容易侵入。那这是早就知道的事实。那也许这一种 DARC 突变基因啊，在过去能够保护人不受某种疟原虫的侵袭，才遗传到今天。
是。
可是现在啊，美国德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啊，体内有这个 DARC 突变基因的美国黑人更容易感染艾滋病毒。
哦。
可是虽然他们更容易感染，不过艾滋病毒在他们身体里面
进展缓慢。哎，这个
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水能覆舟也能载舟，载舟也能覆舟。
所以换句话说，这艾滋病毒跟人体的关系啊，不是那么单纯的，也因此，所以研究艾滋病毒其实还需要更多的人力跟资源。
是，非常感谢这个道晚兄为我们介绍，最后就是艾滋病的，这让我想起来，有些艾滋病患者，你就会觉得他可能活到199岁，你看 Magic Johnson 是吧？他那种治疗，那真的可能活到199，
他有钱。